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9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纽约爆炸嫌疑人在和警察枪战中受伤；美国说叙利亚能否停火取决于俄罗斯；朝鲜表示成功进行了新型运载火箭发动机测试；中国网民转发乌克兰警民冲突信息被传唤拘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纽约爆炸案。星期六晚上，导致29人受伤的纽约市爆炸案的嫌疑人正在医院治疗枪伤，他在和警察的交火中受伤。检察官指控28岁的拉哈米犯有企图谋杀以及击伤2名警官受伤等5项罪行。在纽约市警方向全市发布附有拉哈米照片的通缉令，说明要对此人进行讯问的几小时后，拉哈米在曼哈顿外新泽西州的林顿市被捕。林顿市一个酒吧业主星期一早上打电话给警察，抱怨一名男子在他酒吧的前庭睡觉。警官认出这名男子就是开枪打伤2名警官的拉哈米。拉哈米之后也在交火中受伤，但是伤者的伤势均没有生命危险。联邦调查局没有说他们是如何锁定拉哈米为爆炸嫌疑人的。据报道，调查人员从监控录像中看到拉哈米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的爆炸现场，几条街之外放置了第二枚炸弹，不过那个爆炸装置在爆炸之前被发现。调查人员据报还在炸弹碎片中发现了指纹。联邦调查局希望就星期六早上纽约以南的新泽西州海滨公园发生的另一起爆炸案对拉哈米进行讯问。爆炸迫使一个慈善筹款的公路赛活动取消，不过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星期天早上，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其他几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一个机器人试图解除时爆炸，当时没有人受伤。拉哈米涉嫌从事爆炸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纽约市长白思豪说，拉哈米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嫌疑人。白思豪星期一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爆炸是恐怖主义行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他们是否与国外恐怖组织有任何联系。我们把焦点转向叙利亚。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现在要由俄罗斯来证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是否能维持下去。这名官员说，为了试图感受他们对局势发展的看法，已经安排了高级别会谈，同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19个成员国的特使以及联大安理会的协商也在进行之中。法国外长让·马克·艾罗定于星期二出席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的会议，他说美俄停火协议仍然是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希望。停火的目的是停止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并限制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过去空袭被指造成了平民丧生，停火也是为了使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畅通无阻。但是先前的协议因为双方互相指责违反协议，大多在实行一个星期后就分崩离析。联合国星期一说，他和叙利亚红星月会的一个联合车队星期一在叙利亚阿勒颇市西部遭到轰炸，导致多名人道救援人员伤亡。目前还不清楚哪一方的飞机空袭了这个车队，但是五角大楼星期一说，美国领导的联军没有卷入此事。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事只有2种可能性，一指叙利亚和俄罗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朝鲜官方媒体报道， 朝鲜星期二成功地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悉亲临现场监督发射，朝中社报道说，他下令官员们尽快准备卫星发射。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朝鲜对用于远程导弹的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性能进行了测试。过去一年，朝鲜通过其太空计划进行了多起远程导弹测试。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他把太空计划作为进行弹道导弹和火箭测试的挡箭牌。朝中社报道说，星期二测试的新型发电机将使朝鲜有足够的运载能力发射不同类型的卫星，包括具有世界水平的地球观测卫星。在新的发电机测试前不到两个星期，朝鲜进行了它的第五次，也是强度最大的一次核弹头测试。朝鲜称，这次测试使该国具备了把微型弹头装上火箭的能力。另外，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对朝鲜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弹道试射。美国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需要重新审视战略，努力寻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道。
外交关系理事会于9月16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加强与中国合作，维护东北亚稳定》的专案小组报告。报告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命运，并表示，如果中国、美国和美国盟国能够联合起来对朝鲜施压，让其放弃核武器项目，那么将呈现一个由中国和美国盟国领导的稳定繁荣的东北亚地区。报告的撰写人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90%，并且为朝鲜提供能源和食品援助。在朝鲜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的分量格外的重。他说，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对朝战略。
It is a common view that the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so far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们采取的劝阻朝鲜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所以说，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头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是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朝鲜在9月9日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对此，中国表示谴责，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则提出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更是点名批评中国，表示朝鲜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当运用其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葛莱仪表示，美国新政府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让中国政府明白这是美国政府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We have to tell the Chines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我们要告诉中方，这是重中之重，如果中国不合作，那么将直接危及美中关系。
他还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战略，胡萝卜和大棒软硬兼施，来使朝鲜放弃核项目。然而他表示，报告并没有说用什么样的胡萝卜和大棒，而只是简单表明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他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出台一个有效策略，并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他相信中国将更加积极地着手解决朝鲜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只能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包括直接威胁朝鲜政权的存在以及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本星期齐聚纽约参加年度联合国大会之际，叙利亚内战及其引起的难民危机将成为重要的议题。美国之音毕舍尔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领导人们希望限制叙利亚战争引起的人口外流，主要是人们外逃到邻国和欧洲，使其他国家难以招架。领导人将在两个关于难民的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一将主持第一个峰会。
更多的国家需要安置更多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更多的国家需要认识到移民的益处， 所有人、所有地方都必须反对这么多难民、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面对的仇恨。
奥巴马总统将在周二主持第二个峰会。
我们预计这次峰会会产生全新持久的承诺，来满足联合国人道主义诉求，扩大难民安置项目或别的法律途径来接纳难民。
但有人怀疑，哪一个峰会都不会改进将近500万逃离故土的叙利亚人的状况。
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政治安排。我相信联合国大会上会有相关讨论，但普京不会去纽约，而如果普京不在场，就不可能有关于叙利亚的真正讨论。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叙利亚停火以及向叙利亚输送救援物资的协议，两国还计划合作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这个协议落实与否将影响纽约的会谈。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周三举行高级会议讨论叙利亚问题，但是预计会议不会取得太大成果。
事实是，关于叙利亚的决定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伊朗做出的，而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做出的。
本周接下来的时间，联合国大会主要内容是各国领导人发言，一些像普京、习近平和默克尔这样的重要人物会缺席。这次是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作为美国总统参加联大，他在发言中可能会阐述他的多边主义政治遗产。这也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出席联大，他的10年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毕舍尔，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菲律宾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仍然期待美国对菲律宾铁打的承诺。亚塞是在美菲关系因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导致美菲同盟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美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资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他说，他来华盛顿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调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他说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s the Philippines' U.S.
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我们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们，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天都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我们珍视他们积极的、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他说，菲律宾感谢美国为再平衡政策在亚洲做出的投入，菲律宾也希望向美国展示美菲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并且是互利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美菲关系发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令华盛顿政策圈的很多人士担忧他可能要弱化美菲同盟。比如，他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地区，并决定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亚塞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就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解释。他说，菲律宾只是终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亚塞说
When he made those statements about no joint patrols, he made it in the context of preserving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exclusive.
他在说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说，在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我们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的。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我们的一种挑衅姿态。
亚塞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坚定地致力于美菲同盟，虽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会暂停，但是在菲律宾12海里领海内的联合巡航还是会继续的，因为这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承诺。关于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的说法，他说这是总统的临时措施，是为了不让美国朋友面临危险。他说，杜特尔特星期三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
And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a change of policy. This is not a reneging of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alliances, but it is done simply on a temporary basis.
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政策，也不是回避我们对同盟的承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美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身处危险；第二，让谈判桌上的所有菲律宾各方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摩洛的兄弟姐妹们。
除了美菲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做法也引起外界对菲律宾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上个月，联合国就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非法处决涉毒人员的行为是极端暴力的杀戮手段，指责菲律宾或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对毒品犯罪全面宣战以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850人被处决。亚塞说，杜特尔特政府完全了解外界的担忧，但是菲律宾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杀戮。他说
：“We do not.”And will not, and will never condone any unlawful killings. And Philippine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mmediately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我们没有，我们也绝不会从事非法杀戮。菲律宾有关当局已经被责令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不管是在总统的信条中，还是我的信条中。非法杀戮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总统自己曾经是一名律师，他了解法律的界限。亚塞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战略。他说，菲律宾目前不准备坐下来与中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菲中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引发广泛关注的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民几个月来的土地维权行动被强力镇压，爆发严重的警民流血冲突之后，当局不仅限制境外媒体赶赴乌坎采访，还严控网上有关乌坎抗争的消息。一些人因为在网络上 转发有关乌坎的报道和消息被传唤和拘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网名秀才江湖的深圳网友吴斌近日在网上呼吁外界关注因转发有关乌坎报道被以散布谣言行政拘留的妻子维权人士黄敏娟，9月16日也被深圳市部级派出所以同样的名义传唤，在经过5个多小时的笔录后，17日凌晨才获释。据报道，黄美娟因转发美国之音对乌坎情况的报道，9月14日晚被深圳部级派出所以散布谣言传唤，随后有一个5岁但智商只有2岁半的残疾儿子的黄美娟又遭到警方行政拘留10天，送往深圳龙岗区拘留所。由于黄美娟被传唤后一直没有回家，其丈夫吴斌9月15日到派出所找人，得到一张行政拘留通知书，称黄美娟散布谣言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吴斌在网上写道，虽然今天是中秋节，但是请不要祝我花好月圆节日快乐，我老婆黄美娟昨天被抓走了，因为在朋友圈里转发美国之音报道乌坎的消息，给他扣上一个罪名散布谣言。吴斌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妻子都没有任何散布谣言的行为，却被警方传唤甚至拘留，完全是人质。
他是无罪的，我转发了美国之音的报道，那个文章链接已经被删除了，网友说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没有说什么，只是转发然后评论一下扩散两个写了两个字就被拘留十天，我就不服气，我就在网上说这个事情，而且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晚上六点多钟到我家来传唤我。
什么理由啊？
传唤这张写的是散布谣言，万人的就是想抓谁想带走谁，就说写个散布谣言，其实我也没散布谣言，我老婆也没散布谣言。
吴斌表示，派出所对他做了笔录，然后威胁他不要谈论乌坎村的事情， 也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他说。
然后威胁我，不许接受外媒采访，不许谈乌克兰的事情，说我违法了，看着你孩子没人照顾，网开一面，经过领导协商，我们是放你一马，下一次你再这样做，就要拘留你了。
据陆丰在线网站近日报道，四名发布虚假信息的网民已收到不同程度处罚，其中新浪网名阿丽玲玲啊的深圳网民蔡某某乌坎人，因发布信息称一位乌坎老奶奶被人开枪射杀身亡，被警方刑事拘留。此外，有乌坎村民星期天下午对记者表示，村中有人因为在朋友圈里转发有关乌坎的消息，被当局叫去问话，并威胁不要联系或者接受外面媒体的采访等。另据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官方陆丰在线前晚发表一篇题为乌坎村见闻的文章，声称一些店家告诉小编乌坎安宁，村民安心，可以安安稳稳地做生意，但实际上有村民透露进入乌坎的道路仍然被封，村民只准出不准进，有人离村卖鱼但返家时受阻，另有村民指现在在乌坎好辛苦，虽然表面安静没有冲突，但村民忧心忡忡，对当局打压充满恐惧。也有人感叹事已至此无能为力，如果不了了之就是抗争的失败。这篇文章还引述在码头上经营一家海产干货店的武先生说，往年中秋生意好，但几个月以来销量大不如前，现在村里安定了，生意也见恢复，老百姓都希望太太平平过上好日子，想折腾的那几个代表不了乌坎人。不过据接近武先生的知情人士表示，武先生在看到文章后表示并没有说过想折腾的那几个代表不了乌坎人，而他仅说过村里安静了，生意可以做了，显然与报道有出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入围2016年度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提名。萨哈罗夫奖是欧洲最高人权奖，也被认为是人权领域最具荣誉的一个奖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欧洲议会9月15日公布萨哈罗夫奖五名提名人选，其中包括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同时获得提名的还有土耳其共和报总编詹丁达尔、克里米亚鞑靼人多年的领袖穆斯塔法·杰米列夫，以及逃离伊斯兰国魔掌并为本族人发声的雅兹迪人纳迪亚·穆拉德·巴瑟和拉米亚·阿吉·巴沙尔。伊利哈木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2014年1月15日被中国当局逮捕，同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分裂国家罪。在他被捕之前，伊利哈木因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和为维吾尔人发声而遭到当局长期监控。中国活动人士胡佳获得过2008年萨哈罗夫奖，他对美国之音说，
从08年就是我当时还在监狱嘛，到现在来讲所经历的，其实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这种观察和亲身的经历吧。如果说你要让我觉得说哪一个人最适合就是受到萨哈罗夫人权奖的提名，乃至就是有资格获奖，那么除了伊利哈木没有别人。
伊利哈木1969年出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家庭，从小在一个维族和汉族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16岁时考入内地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他在自传文章《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中说，他曾在工作之余经商，并小有成就，但是他在广泛游历中亚、俄罗斯和南亚等地区时所目睹的民族冲突、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失败，促使他逐渐将精力投入新疆和中亚问题的研究， 希望中国能够避免发生那些悲剧。不过，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新疆地方政府工作的批评。后来，他的教学不断受到干扰，他的论文被禁止出版，他自己则遭到监视，家人也或多或少受到牵连。但是他在文中说，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006年，伊利哈木创办维吾尔在线，一个发布与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民族的相关信息和评论的汉语网络平台。他希望他所创办的这个网络平台既能搭建民族沟通的桥梁，也能营造一种健康理性的社会情绪。他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沉默中猜疑和仇恨。但是中国当局认为伊利哈木在散播分裂思想和煽动民族仇恨。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伊利哈木以维吾尔在线为平台，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英文网站 China Change 的创办人兼总编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网站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在整理和翻译伊利哈木的文章和著作，并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位维族学者的主张以及他所做出的个人牺牲。
伊利哈木获奖呢，他对维吾尔人来说，对伊利哈木的理想来说，对伊利哈木个人做出的牺牲来说，以及整个世界如何去看待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压制的一个社会，那么各层次大的小的都是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萨哈罗夫奖于1988年12月由欧洲议会设立，每年都会评选出捍卫人权和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的杰出人士与组织。提名人选可由欧洲议会党团组织做出，或由至少40名议员联名做出。之后，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投票决定3名入围人选，最后于10月底由党团主席联席会议选出最终的获奖者。此次欧洲议会43名议员共同提名伊利哈木参与萨哈罗夫奖的角逐。胡佳说，中共当局肯定会采取一些手段进行阻挠，如若萨哈罗夫奖最终授予伊利哈木，中共也很可能会利诱伊利哈木不承认和不接受奖项。胡佳说，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表示，这也正表明萨哈罗夫奖在中共眼中的重要性，而这个奖项所具有的国际光环也能为伊利哈木提供一层保护。
就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流血，所以说如果说他能够获得萨哈罗夫勋奖的话，那么他的理念、他的主张、他所想要在这个国家实现的这种有尊严的一起生活在这个大家庭的愿望，我觉得都会被整个世界正视。新疆的问题会被整个世界正视，维吾尔的问题会被整个世界正视。
胡佳还表示，在伊利哈木此次获萨哈罗夫奖提名的过程中，不仅有像他这样的汉人的支持，还有藏族作家次仁维瑟等其他人的支持。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外界多次预测中国共产党濒临崩溃，但是几乎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中国的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在继续掌权。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哪些生存策略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中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 在书中他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生存策略的反应。这本书以2012年和2014年狄中普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两个民调为基础。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与世界上许多威权政府一样，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打压、保持合法性，并吸纳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他说，打压是用来对付国内外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保持合法性，提供公共物资，让民众对执政满意，是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吸纳新成员进入政权。在中国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不让这些成员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狄中普说，打压是一切威权政权的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他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现行的中共政权并不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惩罚所谓的政治敌手，而是选择性的打压和限制一部分群体。他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 NGO 的打压为例做出说明。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 NGO 似乎遭到了全面的打压，特别是境外 NGO 管理法的出台，让在中国的外国 NGO 组织也感受到了压制。但是他说，
But it's also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are registered and operate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matically, even at a time when there's been repression against certain of them. Most of these NGOs are n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re involved in things like, 这也是真实的情况。一些 NGO 组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卷入政治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工作培训，为受伤的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教育以及老年人看护等，这些都是关注民众的日常需求的，并不是寻求政治改变。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国家很多 NGO 组织所从事的活动。
狄中普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是胡萝卜和大棒并存。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基层实施小范围的政治改革，提供公共物资等。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面临危险。狄中普认为，只要个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对共产党获得支持产生威胁。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还在地方上推进了政治改革。中共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加入了民众协商和讨论，比如200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改革之前，中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比如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的协商和讨论。狄中普说，共产党博取对政权的支持不仅仅依赖物质资源，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一环。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第三个策略。中共改变了纳入新党员的战略，中共从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当中吸纳新的成员。狄中普说，这个战略是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精英组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狄中普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他说，中共的现行策略确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但是短期内使得中共获得支持的政策，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大的代价，这也是他的新书取名《独裁者的困境》的原因。他说，
If your repression is too harsh, it expands too broadly, you run the danger of antagonizing people who could be supporters, turn them into possible opponents.
如果打压的措施太严厉，范围太大，那么你就有可能让那些可能支持你的人疏离，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反对者，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习近平政府的广泛的打压行动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会提升人们对问责、公开以及选举代表的要求。把一些非传统的新的元素纳入中共的体制，你可能纳入了会从体制内改变你的力量。所以， 这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错误地批准了800多名本来应该予以驱逐的移民的公民申请。星期一公布的对美国国土安全局进行的一个内部审计发现，有858名移民是来自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或者是移民造假比率很高的国家。报告没有列出这些国家的名字。美国国土安全局检察长约翰·罗斯说，移民使用不同的名字或出生日期申请公民身份。他说，政府数据库里的申请人的指纹如果找不到了，就会引起错误。罗斯说，这个情况给那些指望通过作假手段获得公民权利和特权的那些人创造了机会。至少有3个这样的人错误地获得了公民身份，并利用公民身份在安全敏感度较高的行业找到了工作，比如商业机场和海事机构的工作。国土安全局表示，这3个人的安全证书均被吊销，还有1人成为了执法官员。调查人员去年确认，还有953个案子也令人怀疑。国土安全局表示，这个审计报告提出了移民官员长期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旧的纸质档案里面的指纹无法通过电子搜寻找到。审计报告建议对纸质指纹进行数码化处理，然后添加到政府的数据库里。报告还建议政府设立一个系统，对数百名错误地获得公民身份的人进行评估。有关方面已经对2个案子提出了指控。按规定，移民必须提供他们在过去与移民局打交道时使用过的别名，以及他们的移民历史。但是，移民们有时会省略这些信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一直把移民审批工作列为他竞选议题中的核心问题。他提议对来自那些对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家的移民实行临时冻结，直到审批程序得到加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土耳其，人们正在质疑在叙利亚境内与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的自由叙利亚军反政府武装组织的人员构成。反对派议员指责说，自由叙利亚军由圣战分子组成，有可能在本地区造成严重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一段视频显示，美国特种部队从一座城镇被赶了出来。这座城镇最近被自由叙利亚军攻占，那些人高喊让美国去死和不要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自由叙利亚军参加了土耳其支持的对叙干涉行动，目的是赶走伊斯兰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前发表谈话时淡化了这起事件。埃尔多安说，这是反政府武装成员对他所说的美国失败了的叙利亚政策发泄怒气。土耳其反对党说，这进一步证明土耳其支持的武装跟传统的圣战团体有关联。安卡拉当局却说，这些顾虑不值一提，并表示土耳其支持的所有团体都属于温和派反对阵营。土耳其共和国报的政治专栏作家卡迪里·居尔塞尔说，虽然这些组织跟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有关，但这种顾虑绝非空穴来风。
These are 8 to 10 groups equipped armed.
有8到10个由卡塔尔和沙特出钱装备和训练的团体，是由土耳其组织起来的，并且也得到了中情局的帮助。对那种他们是温和派的说法，我不接受。他们是圣战分子，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圣战分子。而圣战分子之间确实是在自相蚕食。我们可以看到，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
安卡拉一直不愿意详细披露在叙利亚境内得到土耳其支持的自由叙利亚军的人员构成。批评人士指出，这些战斗人员总是喜欢更换组织旗号，或者索性带枪投靠别的组织，这也给了解这些反政府组织增加了难度。自由叙利亚军攻克的地盘越来越大，最出名的城镇包括贾拉布鲁斯。观察者网站的土耳其专栏作家塞米赫伊迪兹认为， 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反政府武装成员如何表现，将是一项关键的考验。
如今贾拉布鲁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了。土耳其说，管理这片地盘的将不会是土耳其的军队，而是叙利亚人民自己，是他们的军队，也就是自由叙利亚军。如今他们如何表现，对自由施加什么样的限制，或者允许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这也将决定西方和俄罗斯将如何看待土耳其的一些盟友。
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和德黑兰已经默许土耳其出兵叙利亚，他们只是温和地表示了批评。然而，如果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有可能把在叙利亚境内的行动范围扩展到涵盖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俄罗斯和伊朗的态度有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扩展可能会让由土耳其武装起来的反政府组织以及自由叙利亚军部分成员靠近叙利亚政权和伊朗支持的武装。前土耳其高级外交官艾丁·希岑在这一地区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警告说，土耳其军队如果加深介入力度，有可能给安卡拉带来重大风险。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这是最坏的可能情形，在叙利亚境内的这种军事行动有可能失去控制，在埃尔巴布、曼比吉这样的弹丸之地，所有各方可能都会卷入军事冲突。
分析人士警告说，安卡拉接下来可能会发现，再想控制自由叙利亚军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为了打破孤立处境，积极寻求同中国发展关系。在第一批中国游客到访克里米亚后，当地打算开通同中国的直飞航班。乌克兰对中国与克里米亚之间的互动目前保持沉默，但乌克兰总统最近谴责俄罗斯已把克里米亚变成了集中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2年前吞并克里米亚曾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为了摆脱克里米亚的孤立处境，俄罗斯积极推动克里米亚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中国发展关系。今年5月份，在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举办了克里米亚招商会，希望能吸引中国投资和游客前往当地。克里米亚的几名地方高级官员曾前往北京出席了相关活动。参加活动的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康斯坦丁诺夫说，这次活动让他非常满意，结果超出他的意外。第一批有组织的中国游客几天前访问了克里米亚，在持续6天的行程中，14名中国游客参观了克里米亚各地名胜古迹和著名的马桑德拉酒庄，并观看了当地鞑靼人的民族歌舞表演。克里米亚旅游官员特别接待了中国游客，并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其中包括一枚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10卢布纪念硬币。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媒体把中国游客到访看成是突破孤立的重要事件，加以宣传报道。克里米亚旅游官员说，还将有2批中国游客在11月份和12月份分别抵达克里米亚。中国游客现在前往克里米亚必须在莫斯科中转，目前正考虑开通克里米亚与中国的直航包机航班。但克里米亚旅游和疗养设施国务委员会负责人切尔尼亚克承认，开通直航包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有客源，另外还必须要考虑乌克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克里米亚目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严重限制，当地居民前往西方国家旅行不能在莫斯科，而必须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西方国家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俄罗斯各大银行也因为害怕西方制裁，不敢在克里米亚开办业务。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一些有问题的俄罗斯银行曾前往克里米亚开展业务，期望能够换取当局的好感，以便在俄罗斯中央银行整顿金融市场的行动中避免他们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但即使如此，由于生意清淡，这些银行也被迫中断业务。另外，俄罗斯也在积极行动，在去年和今年分别组织了法国和意大利议会的 极右翼议员组团访问克里米亚，随后对这些事件宣传报道。中国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曾计划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但这一计划后来不了了之。乌克兰媒体不久前报道，中国很可能把在克里米亚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实施。一个中国工商代表团最近访问奥德萨时，受到了乌克兰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去年九月，普京总统访华时，中国曾拒绝了被西方列入黑名单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首脑阿克肖诺夫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访华。阿克肖诺夫曾想参加普京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工商论坛会议。这次会议的俄方主办者透露，他们同中国外交部多次交涉，但仍无法使阿克肖诺夫成行。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是不让中国国有资本去克里米亚投资，并同当地签署任何协议，但这一禁令不涉及私人资本。一家中国公司去年访问克里米亚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时，受到了阿克肖诺夫的亲自接待。乌克兰官方目前对中国与克里米亚的往来保持沉默，但乌克兰已立法把克里米亚视为被占领的领土，对那些未经乌克兰政府批准在克里米亚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是避免得罪任何一方。博格列宾斯基说，我觉得中国所持的是中间立场，中国既不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中国也没有对此批评并采取激烈行动或是加入制裁行列，中国所做的是他觉得能对他有利益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几天前再次谴责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他称今天的克里米亚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中营。俄罗斯刚在克里米亚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邀请外国媒体参观，显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继续持强硬立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组织说，俄罗斯在当地大批驻军，甚至部署核武器，秘密警察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被认为是克里米亚原住民的鞑靼人正受到俄罗斯的迫害，一些活动人士失踪或是被逮捕。俄罗斯甚至采取苏联时代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方法，把一名当地的鞑靼人领袖关入精神病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政府决定，即使收不到邀请函，也将派团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与三年一次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外交人员仍在与积极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将于9月27号到10月7号召开，但台湾方面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邀请函。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因此参与 ICAO 大会必须有正式邀请。有多家台湾媒体报道，无论最终能否拿到邀请，台湾方面都将派团前往蒙特利尔，即使无法入场，也可在场外开展活动，与美日等台湾友好的国家交流会谈，在场内由友好国家替台湾发言出声。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9月14号表示，美国在推动台湾参加 ICAO 大会做了很多工作。他说，
我的了解呢是美方在这方面是的确出了很多的力量。
美国一直希望国际民航组织能够以观察员资格接纳台湾。2013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美国驻 ICAO 代表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签署了该法案，使之生效。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表示，支持台湾以适当身份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是美方的一贯立场。他说，
美方对我们在参与国际组织上的立场其实一直很一贯，就是只要是这些不是要以国家的这个 条件为这个参与的这个会员身份的话，那他们很愿意让我们的声音在这样的组织中间能够听到。
对于台湾能否像三年前那样以 ICAO 理事会主席特邀嘉宾身份收到邀请函出席大会，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月14号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台湾新政府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因此相关问题无法处理。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安排。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使得相关问题无法处理。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9月13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为两岸侨胞举行的中秋联谊活动时对媒体表示，有关台湾参加 ICAO 大会的事宜还在商讨中。他表示，在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同时关心台湾民众的福祉。他说，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原则，但同时呢，我们不会妨碍这个台湾本身的民众他们应当享受的这些个权利。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已与各方达成默契，应不至于发生到了现场却不得其门而入的状况。台湾多次表示，台湾是全球客运航空最为繁忙的空域之一，要求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完全是出于对全球民航飞行安全的目的。据台湾公布的统计数字，台湾去年的民航班机架次达到153万，服务的乘客有5800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香港首个明确主张港独的政党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等人，星期一下午摆街站，称向中学生传播港独理念。陈浩天对媒体表示，已有80所中学、约100名学生参与民族党的中学生政治启蒙计划。据港媒报道，陈浩天等多名民族党成员19日到九龙油麻地，向附近几所名校的中学生派发宣传港独的单张和贴纸。陈浩天表示，未来会在不同中学外宣传，开始阶段则以市区名校为主。陈浩天重申，民族党的目标是推动全港所有中学成立支持港独的本土关注组，并鼓励学生升学后进占各大学的学生会。陈浩天表示，由于现场有许多传媒拍摄，令同学不敢走近，接传单的不多，不过有女中学生主动要求合照。香港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林日峰批评向中学生下手不道德，反问，既然民族党不满中共向学生政治灌输，为何要做同样的事情？对于校园不应政治化，陈浩天表示不认同，称国民教育或公民教育都会教五星旗，政治无所不在，而学生是香港未来，所以民族党十分重视学校。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教育局都曾表示，学校没有讨论港独主张或活动的空间，希望校方会发挥教育专业，适当处理港独议题。由全国政协常委刘长乐 执掌的香港凤凰卫视星期一突然宣布，旗下粤语频道的凤凰香港已于今年5月6日向港府通讯事务管理局递交香港免费电视服务牌照申请。如果获批，凤凰香港将进行公司架构重组，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据港媒报道，立场亲中、观众群面向大陆、极少报道有关内地负面新闻的凤凰卫视参与申请免费电视牌照，不仅令免费电视申请的局面增加变数，也引发各界的关注。香港免费电视牌照竞争激烈，港府今年5月向免费电视台奇妙电视发牌，将一年内开播。新成立的永生 亚洲去年4月提出免费电视牌照申请，港府仍在研究中。此外，香港电视2013年10月被拒绝免费电视牌照申请，曾引发轩然大波。 港市2014年4月再提申请，通讯局早前证实已完成港市重新申请审核，已于今年1月向行政会议提交建议，但暂时没有消息。香港一位男子因涉嫌在今年早些时候先后枪击解放军驻港部队军官宿舍玻璃窗，星期一被警方正式落案，检控两项刑事毁坏和一项无牌持枪罪名，并于9月20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港媒报道，今年1月至2月，驻港部队位于西半山的军官宿舍和九龙塘的高级军官别墅，相继遭人用气枪射击玻璃窗。报警后，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翻看附近监控视频及调查后，早前拘捕嫌疑人，后暂准保释候查。近日，警方突击检查嫌疑人位于中区的住所，检获怀疑涉案气枪、弹珠等证物。有消息称，嫌犯曾在个人脸书上展示相关气枪，被警方网上巡逻队发现。在薪水压力下，来自中国的房地产买家最近从加拿大的温哥华撤军，转攻邻近的美国城市西雅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加拿大西岸并太平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的温哥华，是该省最大城市，也是加拿大第三大的都会区。华人是温哥华少数族裔当中最大的族群，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波来自香港的移民热之后，近年来则是中国人的购物热潮，把温哥华地区的房地产炒到当地的买家难以负担也无法竞争的局面，造成许多问题。为了降低压力， BC 省从今年8月开始对外国人在温哥华都会区购买住房征收额外的 15% 的物业转移费。尽管加拿大政府上个月表示现在要总结新税对市场的冲击还言之过早，但温哥华的独立住房的销售量持续降低，豪宅的价格更是大幅下跌。温哥华住房市场降温和该市南面的美国邻居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的房市价格升温形成鲜明对比。西雅图今年6月的房价呈两位数的增长，是美国20大城市的2倍。西雅图的住房增长 11%， 而其他20个大城市的平均增长只有 5%。温哥华太阳报援引国际房地产搜索网站居外网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外国投资者对西雅图房市的询问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而对温哥华房市的查询则是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81%。 这个互为消长之势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西雅图时报上星期出现了西雅图成为中国住房买家在美国的首选城市的标题。西雅图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表示，最近他们看到外国置产者突然大量增加，有些人打算搬来西雅图地区，但也有些人只是为了投资物业，有的购买之后空置不住。西雅图的普吉特海湾地区的房价往往是吸引外国购物置产者的最大诱因，尽管近几年房价在飞涨，但和美国西岸或其他国际大城市的房价相比仍然偏低。西雅图的华人房地产经纪人指出，中国买家倾向于全部用现金出价，他们刺激了这个地区的房价上涨，这个做法让卖家开心，因为现金交易省心，但对当地买家来说，这些外国人是强劲的竞争对手，形成威胁。有些地产经纪人和卖家已经开始担心西雅图地区将会步温哥华的后尘。当地推动征收外国人房地产税的官员指出，外国买家把当地房地产价格炒到本地长期居民难以负担的高度，却经常买屋不住，导致上市屋的整体库存减少，房价一年飞涨30多个百分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中国买家去年在华盛顿州购买价值16亿美元的住房，是中国买家在全美国购买住房总额270亿美元的 6%， 仅次于加州、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 据局外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买主对海外房产的投资额，西雅图还排在多伦多、墨尔本、悉尼和伦敦之后。据房地产协会表示，华盛顿州的外国购物者的投资，中国人占 55%。而根据局外网站的数据，中国买家主要购买平均价格120万美元的豪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